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居士大德们，早安了。我们如果有课本的话，大概是从156页开始了哈。我这个是旧版的，就是我们第12章第一节的第三小段哈。三法印的实践性，尽量要了解它的意思。实践有点就是三法印是道理嘛，而且是究竟的道理，就是世间究竟的道理。那什么叫实践性？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关照这个道理，或者我们要怎么认识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没有离开四相啊，四相就是原生法。所以其实佛法最基本的理则啊，就是缘起。所以有一个偈颂哦，诸位一定要把它记住。哪一个偈颂呢？这个是最根本的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个偈颂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佛法最根本的一个，从这个缘起开展无常无我空，那。因为缘起，所以你从三个面向，你就可以说有三个究竟的真理，就是无常性、无我性、无生性。无生性就是我们这里的涅槃极境。那上一节课有讲嘛，无常性是从原生法的时间性来看，无我性是从原生法之间的关系来看，无生性是从原生法存在的本身来看，这样就清楚了，不然的话三法印有时候我以前也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一次来讲学所以有清楚一点。哦，所以这个也是 学了10-20年的新发现。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佛法最基本的理则是缘起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个偈颂背起来就表示说，你掌握佛法的核心思想。因为这个缘起法就是原生法嘛，从原生法的时间性的变化来讲，所以无常性，原生法无常性，就原生法没有恒常性。从它的法跟法之间的关系讲，原生法无我性，原生法没有独一性，无我性就独一性，没有独自存在，都是彼此，要持有故彼有嘛，要有很多法众缘聚合才会生。从存在的本身来讲，原生法没有实体性，因为它都是暂时生，生了马上就灭，所以就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涅槃就是无生了，无生无灭。那无生不是说没有一个升起而现象，不是，没有一个实体升起，因为 所有的升起都是缘起的升起。哎，这个很好用哦，啊，因为因缘众因缘聚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所以没有实体生起，没有实体灭去。我举个例子啦，比如说烦恼，烦恼是怎样？烦恼是缘生法嘛，烦恼是因缘聚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没有一个实体的烦恼生体，没有一个实体的烦恼灭去。以癌症来讲好了，癌症因缘聚合而生，因缘聚合而灭，没有一个癌症的实体生起，没有一个癌症的实体灭去。阿内，你阿妹阿内刚阿亏我，你来阿内聊。所以掌握是什么？癌症有生一定有灭，它当下就灭。可是为什么下一刹那又生？因为它的条件还是有，条件本身也是在生灭。所以你只要把因缘离散，只要有一个条件离散，这个法就灭去。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世间没有实在的东西，所以就毕竟空不可得。这个和弦要存的东西消磨洗干了，听得懂就可以回去了。按这里的，按这里的，按哪里？哦，要密码。啊，刚才不是打了吗？哦，这样子。好，所以原生法是存在，存在哈，存在是依什么存在？依缘起法则而存在。我们自己没有主宰的改变，我们不能去改变这个原生法。我们只能因为有智慧，从它的条件的聚合离散来下手。那什么叫实践性？实践性就是我们去认识。认识是比较哲学的用法，我们现在就修行者，修行者都用观照，那其实观照就是认识了。有些人讲的比较有修行一点，所以有时候都听不懂，其实就是认识了，就是我们怎么正确的认识存在。世间就是这两件事，你不管什么学问都一样啊，对不对？你读医科了，就是怎么去认识，我们的生理的现况嘛，那它的一个因缘关系嘛，啊，药跟生理变化的关系嘛，有物理跟生理怎么变化？可是啊，他们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那佛法是在掌握心理因素，这个是重点。当然你如果因为这个缘起是包括生理、物理、心理，那佛法是注重在心理，可是并不是说其他没有，因为佛法要讲啊，你认识你要什么都认识啊，所以包括五明嘛，一方明啊，工巧明啊，如果你智慧很高你就多学一点，可是如果我们就是智慧慢慢在开展了，就掌握从心理缘起掌握起，而且整个佛法的重点是在什么？佛法的重点是在有情本身，就是有情之间的缘起，所以就开展十二缘起嘛。因为他把一个缘起的法则放在我们生命、生死、生灭当中啊，十二缘起。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啊。那佛讲三法印，佛讲就是说佛法，大家一定要这就确信了，就是说有些佛所讲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暂时保留 因为基本上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说佛圣者所讲的都是他证悟的境界，因为他证悟的境界用语言表达出来啊，方便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啊，从这个不管是语言然后文字来了解这个事项，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就要认识。你没有认识，那有讲跟没讲一样啊，所以叫做随文入观嘛。随文入观就是我们要观，就是观照认识嘛，认识文中的意义，乃至能够认识哈文中所指的内涵。譬如说他说花，哎，你真的认识到花，不是只是说一个花的概念。譬如说他说贪，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作用贪，而不是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跟事物本身大家可以分清楚啊。比如说我说水，哎，现在都没有看到水啊，对不对？啊，概念，这个叫概念。啊，你本身啊，有认识到这个原生法的水，这样子。比如说无常，无常也讲嘛，无常就没有恒常性，就是有变化嘛。那上一节课有讲嘛，无常它是有比较深的，比较浅的，比较浅的我们都看到嘛，那个手上来手下去就是无常嘛，对不对？啊，可是细的话就智慧不够嘛。没办法观察到，虽然没办法观察到，可是我们用什么？用理解。不管你学物理，你也知道嘛，这个周子一定无常。为什么？一个周子就是，分子的结合嘛。然后分子里面有电子在那边动来动去，所以说实在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的啦。这个就无常。可是这个你有看到吗？没有看到啊，你没有观察到，你只是一种概念的理解。有没有力量？有力量，可是力量不大啊。那我们就是要啊，透过我们的心理作用的一个认识作用，来真正啊，这个看清存在的现象。所以这个叫什么？一般讲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意思是说，诸法就是原生法嘛，实相就是它究竟的道理了。也就是说，因为事项当你了解事项，只是了解它一个变化。你如果没有了解它究竟的道理，也没办法解脱。我们不是讲嘛，有两种智慧嘛，一种叫什么？一种叫做本来叫做如理智啦，本来叫如量智。什么叫如理智？如理智就了解它的一个共通的道理。那共通道理也有比较就近的，比较一般的。譬如说无常是共通的道理，可是它，你也可以说它究竟，也可以说它还不究竟，因为无常有深有浅嘛，到最深的就是究竟。啊，如果不是的话，还是事相啊。比如说你知道这个无常，这个只是事相而已，这个还没有知道究竟的无常。那无我也是一样啊，无我也有深有浅。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无生性就是说它是比较究竟的，所以它有一个次第嘛，先无常观，先无我观，先什么无生观、空观。那其实哈，你如果说无常是究竟的，那无常观就是空观啊。所以这个就看说你在观察的时候啊，我们的智慧能不能比较深入的了解。好，就这样哈。就是你人家就问你佛法在干什么，你就这样讲，佛法就是真实教导我们真实的，又学习真实的认识存在。那最主要存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五蕴认识自己，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本身是一个存在嘛，我们存在就是五蕴。所以你要了解五蕴也是大概讲而已啊，就五大类，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啊，也简单讲就是生理状况。第二个我们的感受，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的概念观念，第四我们的一个意志造作，第五我们的认识作用。那如果再细分的话，还有什么什么我们的种种的心理作用啊，这些你都要认识，因为你认识你才知道它的作用嘛，而且你还要进一步认识什么，认识法跟法之间的关系，你这样你才知道缘起啊。啊，认识这个都是算是事相。那事代理成，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些事相呢？那背后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则，最基本的理则是什么？就是缘起。因为是缘起，所以这些事相都没有一个实体。啊，如果你能够智慧关照到这样的话，你这个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开悟，然后是成为圣者了。所以佛法有人讲说很难，有人讲说很简单。简单难其实它是有根，如果是一个钝根来讲就难嘛，对一个立根来讲就简单嘛，因为他一看就知道啊，世间没有实体。这三者的生意是同样的，为什么？这个就讲什么就近的理性是同样的啊，就是世间没有一个小小的实体，连最微小的实体都没有啊。如果以物理学，现在不是物理一直在怎么探讨什么化质啊，什么分子、电子什么？你如果以佛法讲啊，连最小最小的实体都没有了，没有一个最小的基本单位实体。那每一个法印都能开显正觉的内容，意思是说你认识正觉就是认识嘛，正智嘛，你认识到这个究竟的真理啊，我们要认识的内容就是究竟真理啊。那你认识知道就是什么离执正真，离执是什么？就是我们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执着，所以基本上叫做我见。我见这个我是什么？这个我就是实体，执着有一个实体，执着法当中有一个实体，这个叫我见。那因为你的智慧观照嘛，啊，所以就知道，一切法都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所以没有实体，这个叫离执。那这个离执哈，我们刚才不是讲嘛，智慧有深有浅，智慧都有作用，就是浅的智慧也有作用的。浅的智慧可以什么降伏烦恼，深的智慧可以断除烦恼。那降伏烦恼跟断除烦恼在表面作用上是一样，都没有烦恼作用啊。可是降伏烦恼就比较辛苦，因为你每天要降伏，就好像说草，你每天要石头把它压着，如果石头一搬开，草就长出来了。那断烦恼也有好处啊，你说。不用担心了，因为没有根，所以永远不会长草。所以有些人啊，就降伏烦恼力量很强啊，他就觉得他已经没烦恼了啊，他以为他已经是阿罗汉了，其实就是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这个离执这个执就是烦恼了，离开我见啊，就断了。大家讲。我见就刚才所讲的那一句话，没有一个我见的实体升起，没有一个我见的实体灭掉，了解吗？这个我见只是因缘，就是你的因缘的聚合，所以你对存在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等你正确认识存在，那个我见自然就没有了。就好比什么呀，好比物哈，有物，所以你觉得把树哈看成路，物散的话就看得很清楚。有没有一只鹿？有没有？没有鹿啊，就是因为我看不清楚，所以错误认识。那存在还是这样存在，不会说因为你变为圣者，所以本来树啊，所以变成鹿给你看。啊，存在只是这样存在。所以我们修行是什么？修行主要是在什么？ 主要的是在修正我们的认识。就是我们哈，譬如说我们眼睛不好啊，就是去看看眼科啊，看完之后就看清楚了嘛，对不对？啊，就修正我们的一个认识作用。接下来就无常门，这个无常大家要点啊，理性其实前面一定要有一个事项，所以我们要从原生法的无常去观。观到最究竟的无常就是理性，没有一个恒常性嘛，对不对？没有一个恒常性就怎样？误入，误入什么？误入究竟真理啊！误入的意思就是说，你真正认识到存在，所以你内心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一个微小实体的执着，那这样叫认误入。那我们怎样讲叫误入真理啊？那其实误入真理，你也可以讲啊。如彻底的认识存在，彻底的认识存在，那这样叫无怨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愿求啊，都会觉得好像、哦、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我们要去求，要去得。啊你现在认识到，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存在，没有一个任何实在的东西，那你有什么好想要去贪求的呢？没有什么好贪求的。所以叫无愿，这里的愿不是说哇，那我们不要有什么无上菩提愿，不是，这里的愿应该就是说贪得，就是没有任何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实体啊，所以大家要啊要临终要往生的时候，不要哦，我要抓什么抓什么，大家要放轻松就走了啊。没有什么好得的啊，也不要挂碍啊，你也没有失去什么，那就这样叫无怨、就叫无怨、无我就是没有独一性嘛、因为都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所以中间没有独一的，没有独一的是什么？叫空，这个空叫做无自性，这个自性就是实体嘛，没有一个实体，对啊，空啊、并不是说没有原生法，比如说我们说周子色即是空嘛，周子即是空，请问有没有周子的存在？有没有？有，周子是什么叫存在？周子是缘起的存在，它不是实体的存在，因为不是实体的存在，所以说它是空，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空这个字、说实在的、救了很多人，也误了很多人。为什么？因为对空没有、了解清楚、你没有了解清楚就被他耽误了，你了解清楚就好。空就是没有实体性，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没有一个自信，一般讲要自由嘛，就自独一存在，独一存在的东西就是恒常的、简单讲就是没有一个独一存在恒常存在的实体，叫无自性，叫做空。所以你以后你这个空不要用也可以，你就说无实体，世间没有实体啊，没有恒常不变的实体，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理解？没有实体跟空哪一个比较容易理解，你们自己用了。涅槃即灭，这个涅槃这个词、这个我们也有讲过嘛，它可以从理性来讲，也可以从你修正来讲，因为修正嘛，修正你照见，你关照到理性、所以没有烦恼，所以有时候这个涅槃叫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是从什么立场来看？这个是从断烦恼的立场来看。那你为什么能够断烦恼？就是因为你有悟入究竟真理、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 三法音应该从平等的角度来看，你不能说前面两个是从修正来讲，那后面一个是从正入来讲，这样比较没有一个、平等立场。所以这里的涅槃、叫做无生性， 无生性就是没有实体生，原生法不是实体生，所以叫涅槃叫不生不灭嘛。啊，那没有一个实体生就没有一个相，就是说没有一个实在的相，所以叫离世相。像我们都会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相啊，这个杯子啊，杯子这个相是实在的，那一直留。尤其像有些人哦，经过那个悲痛的经验，他都会把那个悲痛的情景哦，永远记在心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常见，就是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实在的，非常恒常，所以他永远是活在那个时刻，就是因为这个情景嘛。啊，可是你如果知道无相，你就知道这个都不是实在的，啊，这个只是暂时升起。那你为什么会一直这个相会一直存在我们的心中？这是我们心里的虚妄的执着，啊，虚妄的执着。所以我们，要回到原生法，了解吗？不要一直停在自己的虚妄的概念当中。要回到原生啊！如果心情不好，就去吃个冰淇淋。我这个是哦讲的啦，你们不要以为我真的很喜欢吃冰淇淋。冰淇淋就是原生法，了解吗？原生法当中它有味道，有什么？可是你在接触原生法的时候，你要知道，原生法没有一个实体性。没有实体就是表示啊，如果这个原生法对我们身体有用，我们就受用嘛。如果这个原生法对身体没用，我们就不要受用嘛。因为你有智慧啊，你要毒药你还拿来吃，对不对？啊，而且你也不贪走嘛，啊，升起你才要嘛。啊，如果没有因缘升起，就不要说啊，怎么好久都没有冰淇淋可以吃了，对不对？啊，这样叫做。这样就了解原生法没有实体性。啊，记忆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大家要了解啊，记忆本身不是执着，你执着记忆实体，这个才叫做执着，因为记忆本身就是原生。慢慢体悟了，记忆本身就是原生法。啊，刚才都讲了，你一直记着那个悲惨的情景，这个叫做记忆的执着。啊，你一直记忆说啊，像有些年纪大说哦，我想当年我多么神勇啊，这个叫什么？这个也叫记忆的执着。想当年，啊，一直记住那个美好的过去，啊，那有些人是妄想未来，有些人担忧未来的一些逆境，有些人向往未来的一些顺境。这个大家要分清楚啊。譬如说愿望，愿望就是对未来的一个希望，愿望本身是原生法。可是你对一个未来的希望的一个执着，这个就是常见。什么叫对未来希望？就是我非得到不可。你认为那个未来一定要得，可是未来的情况是什么？是缘起的。你众缘不聚合，它就不升起；众缘聚合，它就升起。那，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尽力嘛，就我们有智慧啊，什么因缘聚合它就会升起啊。你现在要做的什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因缘聚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力不够，不能聚合，那我们也不在意啊，了解吗？啊，因为没有这个法升起，有别的法升起嘛，对不对？是不是？而且世间每一个刹那都有很多法，啊，对不对？是不是？比如说我没有见到我的亲友，可是我有见到其他的众生嘛，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众生其他的众生看得很可爱，那也是很好，对不对？你何必一定要把亲友看得很可爱？如果你的每个都看得很可爱，那你就心情都很愉快。其实人类是 很可爱的，你知道人类叫人生难得嘛，它比动物园的动物还稀有，你知道到处都是人，哇，太幸福了。可以看到人是很幸福的事，是不是？所以以后，你如果认为 你的看到你的冤家，你要很高兴，哇，今天看到人了。如果友情的更新不同，就去看嘛。像有些人他比较钝耕的，你就不要讲太深的道理了，因为从无常啊，你从事相来看，生灭，那所以这种东西会生灭，你就不要执着嘛，对不对？这种东西众缘和合了，你就不要占为己有嘛，因为是众缘，大家现在都有这种观念，如果是公用的东西，你会不会拿回家？不会啦，如果以前知识比较低的就会，因为都要占有嘛。你如果知道这个功用，你就不会了，因为你有这个智慧嘛。所以你知道是众缘和合的，你就不会什么，不会执着。彻底的知道，为什么这个三观它是有深浅次第哈？因为无常虽然是变化，可是你会执着什么？执着有一个实体在变化。所以你还进一步观到哈。最维系的无常，那你才不会执着有一个实体在生命，了解吗？那为什么 无我观也有深浅？因为虽然是众缘聚合，可是你会觉得那聚合的东西它是实体，就是有很多实体聚合，所以这个东西存在，所以你要一直观啊。本身这个聚合的实体它也是其他聚合的，所以其实在整个缘起的现象当中没有一个维系的实体，这样的话就是误入。所以你从这样来讲就有次第。那其实次第是什么？次第是我们智慧的次第，智慧的深浅。我们修行嘛，是智慧从浅到深嘛。浅的话就观察比较浅的道理，深的话就观察比较深。从最深来讲都一样，无常性就是无我性，就是无生性。所以无常观就是我观，就是缘起观，就是空观。你说无常观比较浅也可以，你说无常观就是空观也可以，就从深浅来看。那三解脱就是误入。究竟真理，解脱一切烦恼叫解脱，门就是误入解脱的门，所以我们就按观嘛，就是从无常观误入究竟真理，从无我观误入究竟真理，从无生观误入究竟真理。如果这样来讲，这个无生观还只是世间的智慧而已，因为无生你虽然没有一个大的实体生，可是有时候你还执着有一个小的实体。所以你还要慢慢继续关照到最后，没有任何微小的实体，那这样就误入，究竟真理就解脱，所以叫做三解脱门。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一定这三个现象都会观察到，所以你观的话，一定也要无常观，也要无我观，也要无生观。刚才不是讲吗？无生观其实是从存在的本身来看嘛，可是存在的东西没有离开什么？没有离开时间空间嘛，这样了解吗？所以它本身这个存在就有三个面向。好，这个是对照看的，就是空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相解脱门，就是无我观、无常观、无生观 啊，有时候这无愿解脱门叫无所有啊、哦，哎，无所有嘛，没有一个实体嘛，哈、啊，那你就不要贪得，不要啊，想要贪，愿跟贪不一样啊，愿很容易跟贪结合在一起，可是愿跟贪不一样啊，所以这里的愿哈、啊，就是贪得。世间没有什么实体，所以没有什么好贪得的。这个也有一个例子嘛，有一个小公子，他觉得这个水泡哇，这个彩色的水泡很漂亮，他要拿来当念珠嘛，不是当这个项链。那结果他去拿了破，没有一个实体，然后、啊、不要了。为什么？因为他认识到，没有实体的东西，他谁要啊？比如说啊，请你来当董事长啊，你说当董事长干什么？当董事长就扫地啊倒水你要不要因为这个名称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名称，是不是？谁要？没要啊，你为什么想要得什么？就是你认为它本身有什么实体会让你快乐啦、啊，让你好像觉得很有权势啊等等。好，这边就稍微哈，因为人的性格不同嘛，啊，人的更新不同，所以就入门啊方便不同。可是这个也不绝对的哈，大家要了解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你观察一个东西，你是从什么观察，跟你的本身的认识习惯还有当下的因缘是有关系的，所以没有绝对性的。像有些人一看东西是从无常的角度来看，有些人看东西是从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组合的，有些人看东西是从它存在的本身来看，所以每个人在认识存在的方向不一样。他说见多，意思是说他是比较智慧型的、比较这个理智判断这一型的，那就从空、空就是比较从存在，像哲学家他就在讨论这个存在的问题嘛。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哲学家就是对这个存在很有兴趣。可是呢，他看到一切诸法是从因缘生，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实体嘛，没有实体，因为没有实体，所以我们叫做空。因为空的时候，所以这些诸见就是不正确的见解就灭掉嘛。那为什么会灭掉？因为你有正确的见解，有正见就没有邪见。所以我们有善法，本身当下就没有烦恼。那有烦恼当下本身就没有善法。善恶法不能同时存在。再来爱多就是比较，一般讲说比较属于情感方面的。其实爱包括嗔，就爱不到就嗔嘛，所以叫做由爱生恨嘛。所以男女朋友之间不要爱得太深，要慈悲多一点了。慈悲跟爱不同的地方，就慈悲没有连轴性，爱是有连轴性，它的差别在这里。那现象都一样，所谓爱跟慈悲，就希望给对方快乐。你看爱的话，他爱你的时候，你要什么都给你啊；不爱的时候，那东西都还给我。慈悲不一样啊，慈悲啊，给你就给你了，不会再向你拿回。那爱周的话，他就从这个升起，他就觉得每一个升起从现象升起，然后觉得这个有一个实体升起，这个非常美妙，很快乐，所以他就要贪着嘛。等到他观到这个实体都一直在变化，譬如说很简单 啊，本来很健康啊，长得漂漂亮亮啊，你就爱嘛啊，哦，不久他得癌症了啊，这边啊就走了嘛，对不对？啊，那就这个叫做哈，这个在凡夫讲叫做贪跟嗔的变化，啊，如果是修行就不会啊，所以如果是佛教徒的话啊，如果你世间因缘际了，你跟佛教徒的相处，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叫做哈，这个无常就会厌离，厌离在佛法讲叫做无贪，无贪并不是说没有慈悲，无贪也是有慈悲，可是在一般的凡夫叫什么？叫做讨厌。他看到过患，他就讨厌，就要离开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我们讲的佛法的厌离出离，它叫做无贪。那为什么无贪？因为有智慧关照到过患。那一切都是从因缘生，因缘生的话就是什么？就会有什么逼迫，就会看到那个逼迫心。尤其是凡夫有烦恼就逼迫，说见离生厌离，厌离什么？厌离贪着，所以叫无贪啊。厌本身它是一个心理作用，可是一般的论它没有把它列入，因为它本身就是智慧跟无贪的一个心理作用的合合而已，所以不需要再另外建立一个厌。所以你内心都没有什么爱走，没有什么爱走啊，内心因为你没有爱走，所以你内心呢就是都充满慈悲了啊，这个才是哈，比较平等的慈悲啊。再来平等的话，它又从无相啊，从啊存在的本啊，这个无相是从存在的本身来看嘛啊，就是。任何一个存在当下都没有一个实相的，这个后是实在的性质，这个相有时候是从外相，有时候相跟性是通用的啊，尤其是心理作用它没有一个外相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它的一个体性啊，无相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体性啊，那没有实在的，譬如说男女相啊，一般啊，男女相啊，色声香味触这些相啊，执着啊，认为它实体啊，所以就执着。那你知道男女它只是因缘差别，所以有不同的形象而已，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男，并没有一个实体的女，可是它有一个差别作用哦，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平等智跟差别智嘛，在佛法讲要如理智、如量智嘛。现在有些人哦，都是。弄错了哦，男女平等啊，就忽略了差别啊。那有些人就太执着差别，所以男女不平等。那其实，在事项上也可以谈平等啊，比如事项上啊，求学平等啦，职业上平等啦，什么啊，这个也可以啊。那有事项上的平等，也有理性上的平等。所以没有相，没有相就不会爱走啊，不会爱走啊，就是慈悲嘛啊。以意相无故断见啊，断了那些错误的见解啊。这个意跟意啊，意的意思是好像是恒常的，意的话好像是完全没关系的这样子。所以一比较从时间上来看，时间上好像都很长的，过去也这样，现在也这样，未来也这样。那一的话好像就是说我跟其他的法都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好像是从空间法跟法的缘起来看。好，这个大概那个阿毗达摩概要精解啊，他从三相，他是从哪三相呢？无常、苦、无我来看，所以他本身，其实我觉得阿毗达摩他把涅槃 涅槃当作一个证悟的境界、哦、他所以他就不从、涅槃极境来看三法印，所以他就看三相。原生法的三相就是无常相、苦相、无我相。那你在看的，你在观的时候，他就把什么无常、无常这个无我配合空解脱门，那无常配合无相解脱，无常就是没有一个恒常相嘛，啊，所以就配合无相解脱门。那苦苦的话，你就不会爱走嘛，逼迫就不会爱走，所以苦相就配合啊无愿解脱门。我是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一点。这样诸位大家，诸位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这个大概就这样，我就不再谈详细讲。完备三法印的修行次第过程，就刚才有讲了，无常观、无我观、内观，其实这个是一个智慧的深浅不同啊啊，因为无常的话比较粗一点啊，可是无常到最细的是一样啊，都是。究竟的真理，没有恒常性，没有独一性啊，没有实体性嘛，啊，这三个。那你看完之后，你的心里会有变化啊，就是说无常的时候你就厌离啊，因为无常本身它有逼迫性，所以你就厌离。那既然是无我，你就没有一个独一性，你就不会想要贪得啊，就离欲。那既然是无生性，如果真正彻悟到无生性的话，就解脱。那解脱意识有点就是说，解脱心中对实体法的任何的一个执着啊，就好像没有束缚。所以这里的解脱哈，如果这样讲，这个解脱好像就已经证悟究竟真理了。那你也可以说还没有证悟，这样也可以。所以大家观察。观就是认识啊，你认识到诸行就是原生法，认识到原生法的没有恒常性，你就会什么？就会厌离，厌离就无贪，没有贪求啊。那你厌苦嘛，厌离逼迫嘛啊，苦的话也有浅跟深啊，浅的话就有一种逼迫心，比如说啊，我现在肚子痛啊，我饿啦、啊，或者是。我哪里不舒服啊，这都有逼迫性，或者就时间、哦、人家要求我三天要把工作做完、哦、那因为时间不够啊，很赶啊，这个也是逼迫性、这个生在江湖不由身不由己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你自己当老板、自己当老板就没有人逼迫你哦，客户逼迫啊，那这样怎么办？就不要有客户。哦，这样子。那所以这样就表示什么？世间一定有逼迫。就是你本身生理也是在逼迫你啊。困啊，饿啊，还有种种这些必备的生理啊，吃喝拉啦、啊、所以就离一切爱欲啊。如果是没有独一性，那有什么好爱做的啊？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得。那离欲就离一切烦恼，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导师的意思，这里的解脱就已经悟入究竟真理了啊，就是说。你观无生性，连最维系的实体你都观照到、哦、没有，世间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当下就没有任何执着，离一切执着就是解脱，就是没有任何系缚了。像我们有时候都会担心、哦、担心一些芝麻小事嘛、嗯、不要连往生的时候还说啊，孩子啊，这个外面的衣服还没有收哈、哦，这个小事不要担心、啊。 这个就是一种束缚嘛，一种挂碍嘛，啊。所以我们对色产生哈，你观照色的时候，观到色的无常、无我、无生，所以你就厌离欲灭尽啊。也可以说，因为你的智慧的增长，所以你的整个心理变化都不一样了啊，心理就所以就不起诸漏，就没有任何烦恼。漏是烦恼的意思，那心正解脱，这个叫什么？比丘见法涅槃。所以这里的涅槃是什么？就是一个证悟真理的境界啊。见法就是彻见真理，正法嘛，正法就究竟真理，你照见究竟真理，当下就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叫涅槃。三法印教授就诸法的真相修行的历程啊，你要就是刚才讲要分清楚了啊，一种是从存在来讲，一种是从修正就是认识来讲，从认识的过程来讲，这个叫做真相是从存在来讲，存在的真相来讲，那修行的历程就是从你认识的过程来讲，啊，主观是自己在认识的过程，客观是客观的存在啊。啊，事实价值，事实就是存在的事实，价值就是你的一个观念嘛，啊，比如说无常观就是你无常的价值嘛，啊，无我观就无我的价值。好，成果之道哈，它有一个正师，正见之后就正师嘛，哈，啊，正师是什么？表示哈你的正见哈越来越深刻了，深刻到哈其实你会有一个愿，啊，那。他就会什么向于厌，厌就是刚才讲了哈，厌就是无贪，那离欲灭，哦，就是刚这里的配合了。所以你们可以参考成果之道啊这段啊，无常见，所以正师向于厌，那无我见啊，就正师向于离欲，那无生见啊，正师向于灭。可是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是蛮有意思哈。它是从观世谛来看，就是我们在观世谛的时候，会一直远离，一直无欲，就刚才都讲嘛，就远离就是厌，厌，那这里的离欲就是这里的离欲，无欲，还有什么一直即灭，就是这里的灭，那回向弃舍，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是修戒定慧嘛，那在观的时候哈，你就会一直离欲，一直远离，一直无欲，一直即灭，回向舍弃，回向弃舍。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缘四谛境，四谛什么？苦即灭道。所以你缘苦的时候你就会什么？离欲。那即的话就是烦恼嘛，烦恼就是欲。以欲来代表，因为你知道烦恼的过患嘛，所以你就无欲啊。观己，观己意思说你观到烦恼的过患，所以你就会无欲，没有烦恼。那观灭谛哦，你知道灭谛的殊胜，所以你就会想要哈啊证得灭谛啊，所以叫一止即灭。那你观道谛哦，就是你要证得即灭，你一定要修道。所以你就会哈回向弃舍，弃舍就是说，因为道谛它会弃舍烦恼啊。所以这边杂集用它这样解释哈，这个一直远离，一直即灭回向弃舍是什么？缘四谛境啊。这个怎么讲呢？你缘苦的时候，苦谛的时候，你就会远离，远离就是无贪，你就不会贪走。本来现在我们啊对身体很贪着啊，如果稍微身体啊弄脏了，我们就要赶快把它洗一洗嘛，因为这种东西肮脏的东西我们要厌离嘛，那你就看到它的一个苦，一个逼迫啊，所以就会远离啊，一直远离。那缘到极地，极地就烦恼啊，就缘爱，爱有种种的过患， 所以你原爱的时候，你就会离欲，你就不会哈，就希望能够赶快哈离开烦恼。所以叫做知苦断集嘛，那所以叫依止离欲。那你观到这个灭谛，就是说你了解这个，苦跟集，因缘聚则生，因缘灭，因缘离散则灭。所以你认为这些烦恼、这些苦是可以熄灭的，所以你以这个为你的愿望，啊，所以你这样观的话，你就会怎样？想要作证，想要证得这个灭谛，所以叫依止即灭。如果哈，如果诸位现在学到现在哈，学到这里，你还不想说要证悟、要成阿罗汉、要成佛，就表示什么？表示你对灭谛还不是很清楚。如果你知道佛法的灭谛的话，基本上要有一个愿，就是说啊，我要断除所有烦恼啊，证悟这个啊声闻的究竟位，或者是我要证悟这个菩萨道的究竟位。再来呢，再来又是弃舍，就是有苦我们要灭嘛，可是灭不是它自然灭，它要有因缘善，所以你要修道，修道的时候这个因缘就善，因为你有不同的因缘进去嘛，所以由这个道修道的这个势力的力量，你就弃舍苦，那弃舍苦啊，就证悟涅槃。所以你那个道地，你就要什么？必求修行，就是你一定要修啊，你一定会精进的修八正道啊。那这个叫做回向弃舍，弃舍什么？弃舍苦，弃舍烦恼。现在有些学佛啊，都不是要弃舍什么，要得到，我要得到福报，要得到健康，哦，都是要得了啊。啊，烦恼，有烦恼也很好。啊，其实不对啊，其实修行的话就是要弃舍，就是说我要弃舍烦恼啊，弃舍这个苦恼的现况。啊，其实德就是苦，可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德都不究竟了，不是究竟的德。想要得到快乐也是相对的快乐而已，想要得到健康也是相对的健康而已，啊，想要得到财富，这个都是相对的。而且德又执着它是实在的，所以都会在得失当中产生忧悲苦恼。好，这个叫什么？观四谛，依止远离啊，依止无欲，依止即灭，回向弃舍，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啊，厌啊，无欲即灭啊，道理一样。可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比较清楚。再来，龙树菩萨的大智论说无常、空、无生，哦，他这里就刚才有讲的那个浅哈，浅生不同，所以无常是空之门，就表示说无常观比较浅，那空观比较深，那空观是无生门，所以这里的空就是无我，无常是无我之门，无我是无生之门，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生浅不同而已啊。究竟来讲应该什么？究竟来讲啊，无常观就是空观，就是无生观啊，就是缘起观。确实感觉啊，一般人大概都是从无常看到。除非说你知道哈，就是说你学习佛法的时候哈，你先哦对缘起观非常透彻，所以你以后再看事情的话，才会从存在来看，不然的话都会从生灭的现象来看。空是什么？ 空就是无生无灭啊，就是空就是无自性，没有一个实体嘛，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实体生，没有一个实体灭。那无生无灭就是生灭啊，那都就是一嘛。那这个要怎么讲？这个是站在啊，缘起的生，就是众缘聚合的生，众缘聚合的灭，即是没有实体的生，没有实体的灭。哦，所以叫做无生即是无生无灭啊，不然的话，哦，你学中文你就会奇怪，因为这个句子是矛盾的，了解吗？生怎么是无生呢？因为无生就表示生之外嘛，啊，所以如果从文字上的义理来讲，它本身就是，哦，矛盾的。可是你要知道，它是站在不同的立场来讲，生是站在缘起的立场来讲生，无生是站在实体的立场来讲，这样就没有矛盾。有为法，因为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嘛，所以它没有恒常性，一直在生灭，哦，念念生灭。那皆属因缘，无有自在。无有自在就是说你不能让它生它就生，哦，因为它因缘变化就灭，哦，所以你不能说，哦啊，譬如说我吃饭啊，吃饭就永远饱啊，因为它会消化嘛，所以一定会饿啊。现在好像有人要发明一个药吃了就都不会饿了，这个我看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因为我们有消化的作用嘛，一直在消化嘛，一直在消耗能量，那你这个一粒小小的东西，你能够包含那么多营养吗？啊，不可能嘛。可是如果这个发明这个到太空去就很方便嘛，对不对？就不用带太多的食品啊。那没有自在就无我啊，因为我的话有独一独一的话，你就可以自由的支配嘛，主宰。啊，既然它是由这个条件决定了，所以你不能，哦，主宰的，所以是无我，无常无我无相故，所以心不着。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实体的，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主宰的，那你何必贪着呢？因为我们贪着一定要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好贪着嘛，对不对？没有实在的东西，当你知道没有实在的东西，你自然就不贪着了。是不是像这个世间有没有东西，有人就觉得，啊，房子车子就是五子登科嘛，啊，房子车子妻子还有什么儿子，还有什么子，啊，孩子就儿子嘛，金子啊，金子就财富啊，其实没有啊，你看那金，你说金子财富那个不是一个辛巴威，好像说是什么，哦，他的最高的钞票是几兆啊，所以什么亿万富翁，哦，不算什么，你如果住在什么辛巴威是不是都是兆上兆的。所以这些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就不会变了，不会有什么汇率的，等一下升，等一下降，了解吗？啊，所以金子不实在。那儿子呢？儿子长大了又离开了嘛，对不对？啊，也不听话了嘛，你没办法支配了嘛，对不对？啊，儿子不实在。房子啊，房子如果地震火灾，或者是救了这个虫咬，啊，或者是你时间到了，你也没办法用了，对，也带不走嘛，啊，不实在，什么都不实在。可是大家了解哈，虽然是不是实体，可是它有作用，暂时用。所以房子是什么？房子是暂时住的，啊，金子是暂时用了，暂时拿来超市买东西的，啊，那儿子是暂时哈陪他玩一玩的，啊，啊这样，哎，其实有子女也不错啊，他是另外一种啊，生活的经验，有时候那个儿子是在度你的， 他、啊、有时候是来还你的，啊，各的因缘不一样、啊、那这样啊，这样就表示什么？世间什么？世间没有什么一个实体嘛，所以没有什么执着了，又自在的，对不对？有也好，没有也好，因缘善啊，灭就灭嘛，啊，因缘聚而啊，生就生嘛，啊。所以叫什么？所以佛法叫、啊、不舍一法，啊，就。他好像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舍。意思是说，没有实体的法生嘛，所以你没有可得嘛；没有实体的法灭嘛，所以你没有什么东西好舍。啊，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证悟的境界、哦、所以我们现在都相似证悟，相似证悟。所以你如果体会很深的话，你会觉得很自在、哦、就跟阿罗汉的自在相似啊、哦啊、你学的越像就越好、啊、相似80分、啊、相似90%相似1%也很好、哦、一般人、哦、就会把无常跟无常就生灭嘛，涅槃就不生不灭，他觉得对立的啊，对不对？本身在文字意义上就对立，就是对立的，生跟灭跟不生那是对立的、哦、可是你从哪里来看呢？从一个是从缘起立场来看，一个是从实体来看，其实它本身是不对立，是一样的、哦、就是生灭即是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常常讲、哦啊、生死即涅槃。生死即涅槃是从哪里来看？生死是缘起的生死，涅槃是什么？没有实体的生死、哦、就是生死当中没有实体叫做涅槃，这样就没有对立。那没有对立，你如果智慧了解到那么深刻，你就不会说、哦、我要赶快解脱生死。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实体的生死好解脱嘛，对不对、哦、所以你如果了解这样，其实 生死本身对你没有困扰、哦、生死只是一个现象的变化而已，它本身没有一个实体意义、啊、可是我们、哦、喜欢的东西生我们就很欢喜、啊、不喜欢的东西灭我们就、哦、很恐怖，就觉得很悲伤、啊啊、其实世间没有什么实体的东西、啊、所以也不要贪，因为贪而欢喜，也不会因为、啊、因为好像失去什么而悲伤。好，那生命的构成，如果我们再把它细分，它有一个4个阶段啊。其实说实在的哈，没有这个阶段呢，因为哈这个生命太快了。如果从生成义来讲啊，哦这个生命太快，我们新的生命太快，所以你根本很难发觉它的还有什么住啊义啊的阶段。可是我们如果从一个比较大的生灭，我们就可以看到生住意灭、啊、譬如说从我们的生命来讲叫生老病死，对啊，啊他因为从生到灭他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就可以分阶段。可是从维系的变化来讲，即生即灭，刹那生刹那灭。那涅槃是无为法，因为究竟真理它不是人去因缘聚合什么，它不是人去造作的、啊、那原生法是有为法、啊、它是因缘造作聚合而有的、啊、可是无为法没有离开有为法，因为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是有为法的理性。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说修行一定要离开一个有为法，另外 好像有一个真理可以证，不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什么叫证真理？彻底正确的认识存在，就是证真理。所以你彻底的了解有为法，就是悟入无为法。那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吵杂的环境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不离开这吵杂的环境，我们没办法啊，没办法很深入的观察。每次刚好你我能为公啊，当初修嘛，赶快哈，对不对？当在家修也一样啊。可是等一下、哦、什么人家打电话来了，或者是什么杂事一大堆，你怎么修啊？什么叫修行？大家要清楚、啊，修行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智慧。如果以智慧来讲，就是说你的智慧越来越深入才叫做修行，或者是至少你要保持、保持你的智慧没有退失、如果呢悠哉整天这个不是修行， 你不要说啊， 我又没有做坏事，不是。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一定要善法增长，善法升起，善法增长，这样才叫做修行。修行就是修正行为嘛，那修正行为最主要就是意业、意业就是我们的、内心的种种善法越来越有力量，这样才叫修。那修本身它有一个常识的意思，修常嘛，所以不是啊，早上啊修五分钟。晚课之前五分钟、我就有修行了，没有错，你有修行，可是这个不能叫做修，这个叫短、你用的时间很短嘛，所以效果不大、所以它本身嘛，就是我们要了解所谓的修行的意义。那怎么增长我们的智慧、它也有次第，闻思修嘛，对不对？那中间修还有一个专注力嘛、修专注力。那我们都要懂方法，就刚才讲了，因缘聚合则生嘛。譬如说你要有定，你要知道我这个定要升起要有什么因缘，那你只要把那个因缘聚合，你的定的力量就越来越强。那无常跟涅槃分隔，所以就破坏佛法的统一性。可是分隔的话，应该是从浅的地方来看，就是说生灭跟不生不灭，其实在事项上是有不一样的，可是从比较深的道理来讲，其实它是可以相通的。好，所以有些人认为好像涅槃境界是在无常之外，刚才有讲嘛，涅槃真理没有离开实相、那有些人重视，一般都重视涅槃嘛，重视解脱啦、所以忽略了这些缘起的实相、忽略了要去观察这些实相、他有点就是说概念了、其实他都有一种那种好像解脱证悟真理的概念在那，可是他不晓得、你这个只是概念，你要真正证悟到这个境界，你要观察这个事项，所以你就要回到这个事项的无常性、无我性。这样那诸法无我就贯彻三法印，那就是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嘛。那无常就是生灭嘛，那涅槃就是不生不灭。那一般人就感觉生灭跟不生不灭是矛盾的嘛，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把它贯通起来？那就借了中间这个无我、来贯通。其实应该要这样讲、无我就是缘起嘛，因为无我就没有独一性，没有独一性就是众缘合合而起，因为众缘合合而起，所以众缘聚则生，众缘散则灭，所以就有生灭嘛，对不对？那因为是众缘合而起，所以就不是实体生，不是实体灭，所以就是 涅槃嘛，这样了解吗？所以从缘起，从无我，就可以贯通什么？贯通生灭跟不生不灭。那这里是从哈、哦、把缘起的道理哈、哦、用在生命来讲，生命就是十二缘起，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有情的一个生死的现象啊，就是因为无明缘行行缘事、嗯、乃至哈、啊、有缘生生缘老死这样。那、啊、其实这个没有离开缘起嘛，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对不对？比如说无明缘行，就是无明生故行生嘛，对不对？无明有故行有嘛。那你如果修八正道啊，无明灭故行灭嘛，啊，就是此灭故彼灭嘛，啊，所以就是缘起的法则。只是说缘起的法则用在什么？用在我们生命的流转上，啊，好，所以缘起法啊，它就是流转的因果性就是无常嘛，因为有变化嘛，啊，就是无常。那还灭就是经过你修圣道嘛，啊，所以这个无明烦恼灭啊，无明灭行灭行灭思灭，到最后有灭生老死灭啊，那老死灭就涅槃嘛。所以缘起就无我，刚才无我就什么贯彻两端啊，流转生死就生死，那还灭就涅槃，所以无我就贯通什么？贯通无常涅槃。那从诸法的还生还灭哈、啊，理解诸法无自性空啊，因为生都是缘起的生啊，缘。众缘聚合的生，众缘离散的灭，所以不是实体生，不是实体灭，所以叫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啊、就等于空、啊、所以一切法是因缘和合生、啊、因缘离散灭、啊、诸法的生灭一般认为好像有一个实体生实体灭，其实没有、啊、没有实体的生灭，所以叫不自性。自性就是实体、啊、不是实体生，不是实体灭，所以叫做简称不生不灭。所以其实生灭即不生不灭、啊、这句话如果改成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懂，缘起生缘起灭即不自性生不自性灭，这样就懂了、啊、这样如果再不懂的话、啊、我明年再想一想看有比较容易一点的。怎样？那缘起无性无自性，贯通空无我的思想啊，经上有种啊，中道缘起法啊，中道意思又契合真理啊。那有时候他从修行来讲，就是说你有正见，正见就是说你的见解是了解真理的，叫正见。那有正见就有正思维，乃至啊正定，就八正道，这个叫中道。那有时候中道是从道理来讲，因为所以有时候叫缘起即中道嘛，啊，缘起即空，啊，所以要分了、啊、哈、啊，分到底它是从圣道来讲，还是从真理来讲？好，我们休息了。几十分钟。